耶稣是罪人奇妙的良友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可以看到一个罪人如何成为一个耶稣的好朋友。我记得我们第二堂的主日崇拜是从去年的四月开始，到现在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如果你平常都有来参加第二堂主日崇拜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我所讲的信息跟马可福音都有关系。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来复习一下到底过去一年半你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如果你不在的话，那借着现在这个机会啊，我们稍微来温习一下哈。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第一次我们是用的一个主题是福音的起头啊，福音的起头。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哈，是整卷马可福音的中心所在。而且马可福音的整卷的书卷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主题来讲这件事情。那这个主题告诉我们呢，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这是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那从马可福音的一章的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福音的预备。那神做事是有预备的，他预备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进入了历史的舞台。神早已经预备，他差遣了施洗约翰在前面为耶稣预备道路。后来呢，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有父神跟圣灵共迎圣会，接着呢，耶稣在旷野接受了40天的试探，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这两件事情呢，对耶稣将来在3年半的时间呢，他的服事带来的祝福跟带来的预备。从1章的14节到20节，我们看到福音的呼召。耶稣呼召的四个门徒来，是两对兄弟来，以两个的家庭，他呼召了西门安德烈，他呼召的雅各跟约翰耶稣呢，对他出来的这个使命，他做了一个划时代的宣告。他说，日期晚了，神的国见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到了1章21节到34节，讲到耶稣福音的初展，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开始的时候，记载到耶稣在那一天所做的一些侍奉的工作。耶稣从早他进入的圣殿当中，在安息的时候进入圣殿当中，他赶出了一个人的污鬼。接着完了以后呢，他到了西门的家，医治的西门岳母的热病。他从早到晚呢，耶稣忙忙碌碌的忙忙碌碌的。然后呢，从1章35节到45节，讲到福音的结束。耶稣碰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说：“夫子，只要你肯，你可以接见我。”那马可福音在描述耶稣的时候是非常细腻的描述哈。你看到耶稣怎么样？他圣经怎么讲？耶稣动了慈心，竟伸出手来，伸出手来 ，reach out and touch， 他伸出手来，他触摸了这位大麻风，他说：“我肯，你洁净了。”所以耶稣竟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大麻风的人。到了2章呢，就讲到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如果你还在的话，我讲到福音的赦免，是2章1节到12节。那讲到耶稣因为有4个人抬了一个摊子 来到他面前，耶稣按照他的信心医治他的病，但是耶稣第一句话告诉了他，你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病得医治，虽然很好，但这次只是暂时的，但是你的罪得赦免是永远的，可以带给你一直到永生，永生。啊，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福音所带给一个罪人的更新，是记载在二章的十三节跟二十二节。那以后我们有机会会讲到福音的安息，是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到三章的六节啊。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翻开你手上如果圣经的话，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哈。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啊，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哈。那我来念单数节，大家弟兄姊妹来念啊双数节哈。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进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耶稣听见，竟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继续念哈啊。耶稣竟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此人见死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见死。”二十一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竟更大了。好，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哈。来，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原本都是这样的不配，我们原本都是列在罪人的当中，主啊，但是你亲自的拣选我们，主啊，来到主你的面前，蒙你的恩典，主啊，这是何等的大！求主你也借助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的思考。你如何的呼召一个罪人，你如何的医治的一个罪人，主啊，你告诉我们，康健的人不用医生，主啊，只有生病的人需要医生，也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主啊，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蒙你的医治，也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主啊，我们每都能够来到主你自己的筵席当中来共迎盛会，主啊，来敬拜你，来崇拜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主的手里，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奉主的基督名求，阿们。啊，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哈，是延续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哈。那在第二章当中，我们上次提到耶稣呢是以加百农啊为他一个福音的基地哈，啊继续的开展他在加利利的一些传道的。耶稣在各城各乡呢，他宣扬天国的福音。如果你读圣经，你用心一点的话哈，你读第一章跟读第二章，你其实可以读出一些好像第一章跟第二章其中的气氛好像不太一样哈。 啊，耶稣刚刚在第一章的时候，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四十五节呢，是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哦，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受到百姓呢热烈的欢迎哈。主耶稣刚开始的侍奉呢，他只不过一个投石问路哈。虽然他所行出来让人拍手叫好啊，惊异的啊，非常的惊奇啊，人们非常的惊奇他所做一切。但耶稣在第一章里面呢，他尽量采取一个低姿势的姿态。他常常告诉那些被医治的人，你不要告诉别人。他常常在医治一些人以后，啊，他告诉人呢，啊，他就自己已经退到旷野里面去。但是呢，到了第二章呢，书又不一样。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尽量避免跟这些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文士的法利赛人呢，啊，有一个正面的冲突。但是在第二章，你一读第二章以后呢，跟如果你听上次的道的时候哈，胡言的赦免，当主耶稣要赦免这个摊子的罪的时候呢，竟有一些文士在旁边呢，他心里觉得不舒服，他们竟要挑战耶稣的权柄哈。所以你在念第二章，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的时候呢，有一些拦阻，有一些阻碍呢，逐渐的飘忽到台面上，啊，你可以闻到一些火药味，啊，这些火药的烟硝味呢，来自于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啊，也有来自一些政治的领袖呢，就是有西利党的人哈。啊，进入了第二章以后呢，耶稣的传道的策略，他有了一些改变哈。耶稣不再回避那些反对他的声音跟反对他的势力啊，耶稣也是很正面的哈，来面对挑战。他在真理上呢，耶稣毫不退缩，并且他对神的道，并且要指出他是谁。他对于他是谁，他有一个先的前面的前先的阐述哈。马可福音呢的第二章，大致来讲，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第五节，大致上可以分成五大段哈。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的六节，大致上可以分成五大段。这五大段它是在圣经记载是用一种交叉结构的方式，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种方式。这是圣经的作者，这也是希伯来文化文学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如果你来看哈，它讲到医治，第一件事他讲到医治这个摊子是二章的一到十二节，然后的最后一件事他提到什么，也是医治，他医治的孤干的手是三章的一到六节，那中间呢他竟插入了两件事情，跟吃的有关系，跟饮食都有关系，都有关系的。那从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呢，是讲到耶稣跟一些罪人同席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在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呢，他讲到门徒啊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是去掐麦穗这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都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啊，对他的一些的对耶稣跟他的门徒所作所为呢，做出了一些挑战跟一些指责。那在这中间呢，又插入一件事情，禁食这件事情，就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但一般呢，希伯来的作者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的时候呢，中间这件事情其实是当他所要表达的中心主要的目的所在啊。那耶稣呢就用了三个比喻，先囊、先酒、先布这三件事情呢，来解释他所做所行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事情。那耶稣呢要让人了解他哈，他是一个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人需要悔改， 相见胡焉。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十三节，我们翻开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还是看上面的 slide。 有，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进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他便就教训他们。马可福音呢，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常常会把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跟下一段经文，你会会把它有些混乱，有些混乱。其实这段经文跟下面那段经文呢，跟二章的十八节呢，二章十八节提到什么？他说了当下哈，他说当下啊，当下这个字哈，那其实这后面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耶稣在呼召立位的时候，其实都指同一件啊，同一件的事情啊，说同一件的事情。所以耶稣又出到海边，众人竟都进了他来，他便教训了他们哈。我们晓得哈，加利利哈，是耶稣一个传道的地方哈。那加利利，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呢，他是在加利利湖，正是加利利湖在这个地方啊，加利利湖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哈。那加利利啊，当时的出产遗产非常的丰富啊，如果记得的话，当耶稣呼召四个门徒的时候，他们这四个人其实都是以捕鱼谋生的。那加利利一方面因为它物产丰富，另一方面呢，因为它的水源呢，非常的丰富，非常供应非常，因为它的水呢就来以黑门山呢、从叙利亚的黑门山这样流下来，经过约旦河这样流下来，因此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因为一方面物产丰富，一方面水源呢不缺乏，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为人呢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常常成为了你如果要从叙利亚到埃及去的时候，这是必经之地。你要从约旦呢，约旦呢进入加利利的，你也必须经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湖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呢，它有经济利益的关系的贸易的非常的繁盛，所以当时的罗马政府呢，竟在这边设立了一个关税的关卡，在这边抽税。那利位呢，利位呢，竟在这边当了一个税务员，税务员。所以我们看到十四节，我们看到说，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呢，看见亚拉会的儿子利未正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了，跟从的耶稣哈。耶稣在跟往常一样呢，在加利湖啊，他传福音。那利未呢，他在间接上呢，多多少少有听到耶稣所传的福音。有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听到，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别人呢。告诉他，那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呢，对利未的心中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一个作用，因为耶稣所传讲的一些道理呢，是人心中过去未曾想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是一个新的道理。那这些道理其实都存在利未的心中。那这一天呢，耶稣呢要从这边经过，那利未可能呢老远的看到耶稣走来了走过来，但利未呢心中可能也不敢正视耶稣他想这位圣洁的耶稣怎会对这个罪人呢有兴趣呢有兴趣呢。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会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是耶稣看见的利未，那就自己采取主动 啊、跟利未、啊、利未讲话，那大卫说你跟从我来啊，他竟利未怎么样，他竟起来跟从了耶稣啊，竟跟从了耶稣。其实这件事情呢，利未可能心中老想啊，他因为他心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因为晓得当初呢利未啊在做啊、在做那个税吏的时候呢，因为利未是替罗马政府啊、做事，那罗马犹太人呢看税吏的其实把他们看成什么，看成是一个卖国者啊，就像我们以前啊、在抗战的时候说中国人为日本人做事叫汉奸啊，他们只是一个犹奸哈、啊、只是犹太人的出卖同胞一样啊，别人都非常的不瞧不起啊，瞧不起他们。那利未呢，其实心中呢，他心中其实他一直有很大的挣扎，可能有很大的挣扎啊，但是他在当初的社会环境当中呢，他自己又跳脱不出来啊，这种环境哈、啊。但是另外我们来看利未呢，为什么叫做利未这个名字？我们都晓得利未这个名字呢，如果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的时候，那雅各有12个儿子啊，其中他的啊第三个孩子叫什么？就叫利未。那利未是后来怎么样？神拣选利未这个支派的人，要他们怎样？分别为圣，专心在圣殿中来敬拜神，来服侍神。那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利未的父亲呢给他起名叫利未，可能利未的父亲呢对利未其实也有所期盼啊，希望他这个孩子将来呢长大以后能够在圣殿中能够来敬拜神，来服侍神。但是呢反过来呢，现在利未反而没有去服侍神，反而替外邦人来做事哈、啊，所以这对利未来讲，他良心上的谴责啊，似乎他一直也没办法走到一条出路。但是这个时候呢，当耶稣经过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呢，竟呼叫利未哈啊，利未可能还在跟往日一样，他坐在税官的办在那边办公哈啊，利未可能也老远看到耶稣走过来，他心里啊。也存着敬畏心，但是耶稣走过来，他也不期盼什么东西，他可能低着头啊，也不敢正面瞧耶稣一眼哈，也叫耶稣一眼。但想不到，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呢，看见利未，竟对他说：“你跟从我。”这可能是利未一辈子都没办法想到的一件事情哈。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神的儿子，称为耶稣基督哈，竟然愿意收他为门徒哈。而且呢，可能利未他。在这之前他可能是早就想从前做人啊，能够脱离他目前的这种困境哈、啊。所以你看到利未啊，他二话不说啊，就马上站起来跟随着耶稣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当利未的前半生呢，他在金钱中打滚，但是利未心里非常的知道得很清楚啊，有些东西可能是金钱上买不到的。那神的爱被爱被接纳是利未一生可能梦寐以求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当利未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所以利未就在他家里呢怎么样大摆宴席，把他的一些以前的同事这些税吏和他的好朋友啊，当时社会把他们称作是一种罪人的人呢，划分为罪人的人呢，一直邀请到他家里来啊，来做客啊，来做客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人多，他们也跟随了耶稣哈、啊，耶稣哈、啊，耶稣能够坐在他们当中啊，他们被称为罪人啊，那耶稣跟这些罪人排排坐哈、啊，毫无忌讳，称朋道友哈、啊，享受利未啊所摆上的一些的酒席哈，他们在那边吃喝哈，热闹可能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场面呢，这个场面我不晓得可能让人看到令人热泪盈眶哈的一种庆生会啊，一个罪人 得到信身的一个庆生会啊。但是我们看到、啊、法利赛人呢就看不顺眼，法利赛人是一个旁观者，他百思不解，但利未人这些罪人呢，他们身历其境哈、啊，他们是百感交集哈、啊。但是法利赛人他又不敢正面的挑战耶稣啊，他偷偷去问耶稣说，门徒说，他说，基督徒都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他用这句话来质问耶稣。那耶稣呢就用了一句话来回答他们哈、啊。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呐、啊，招罪人哈、啊。耶稣来到世上，其实他是要招一些不配的人，一些软弱的人，一些罪人。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本书哈，这本书可能我们图书馆也有哈，这本书就是叫《收刀入鞘》哈，入鞘，作者是一个李太豪牧师哈。那李太豪，你们可能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相当的精彩哈。李太豪呢，他从小呢就打架闹事哈，耍流氓哈。他高二没念完就加入了黑社会啊。他一生呢，他年轻气盛，他一生只想怎么样？他想只想纵横四海啊，当一个杀人的杀手哈。所以他十年来以后，他屡次被捕，屡次被关入监狱，然后呢？逃出监狱，然后又被抓，又被关进去啊、哦。然后他父亲都非常的绝望啊。最后一次，因为他犯了杀人罪啊、哦，他被抓起来，就被关到台湾有个叫做好像是在立岛的地方哈、哦，就被立岛的地方。那当时呢，有一位女孩子，她是念社工系的女生哈、哦，她叫陈义玲，她开始就给他写信哈、哦。与他讨论人生跟信仰的问题啊、哦，那这位陈姐妹非常的热心哦，她很执着的跟他传扬跟他传扬耶稣，传扬福音，跟他见证耶稣基督哈、哦，她跟他写了将近500封的信哈、哦，其中的第250封李代豪书上这样写啊，说这封信呢、啊，是一个天上的信函。那陈义玲在现场怎么说？他说：“衣服脏了，你可以用肥皂来洗。今天我们衣服脏了，可以买一些肥皂粉 （detergent） 来洗衣服。但是人的灵魂污秽了，需要用什么来洁净呢？当一个人的灵魂被污秽了，你要用什么来洁净呢？”这句话对李代豪的心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他就向监狱的申请的要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哈，圣经。那像李大豪这样有病的人，他就是需要耶稣。那李大豪的故事啊，其实没有从再下去也很精彩哈、哦。他在1979年呢11月19日啊、他被假释。他离开了监狱的大门，那陈义玲在监狱门口迎接他，他的父亲呢，在他家的门口呢，泪流满面来迎接他。那1981年呢，李代豪接受吴勇的建议，进入了神学院去念书哈，开始装备自己。那两个月以后呢，李代豪就委托就正式要向陈义玲求婚。你晓得陈义玲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哈，他一口回绝了李代豪向他女儿的求婚。他说一句话说：李代豪能改好，果都要穿衣服。在李代豪的请求之下呢，吴勇啊签字的出面代为他提签了。事实上，当初当陈义玲在写信给李代豪的时候呢，他只想 他只想唤醒一个失落的灵魂哦。但你想不到，后来陈忆莲呢，竟变成了李斯母哈。1990年呢，李代豪来到美国求学哈，他到了神学院再次的进修哈，他取得了教育学的跟神学博士以后呢，他设立了一个托荒神学院，他并出任了院长。从此以后，他在全世界啊60多个国家里面呢，他传福音哈，在那边传福音，传扬天国的福音哈。一个从杀人不眨眼的一个罪犯呢，被耶稣改变，成为一个拯救罪人的牧师。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耶稣的呼召立位，并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临时的起义。耶稣是本不是，乃是，就表示耶稣他呼召人，他其实他有目的。当立位接受了耶稣的呼召以后呢，他后来改个名字叫什么？马太哈。所以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就是立位所写的，说立位在接受耶稣呼召以后，他重新的做人，他改了一个新名字叫马太。马太是什么意思？神的恩赐，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神给他一个恩赐，一个恩赐哈。立位啊，并不因为他仅仅他因为他自己得救感到满足了，所以立位啊写的马太福音。我们晓得马太福音的对象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立位啊也向他的同胞啊传福音啊传福音。那马太福音有名的一章一卷书啊，这马太第28章是怎么样？耶稣的大使命，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后来立位呢也成为一个新教士哈。后来立位据传统教会的记载哈，后来立位呢就到非洲去传福音哦，他走遍了北非的埃及跟伊索比亚哈，他创立的教会啊，立位最后呢为主献道哈，为主献道啊。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啊，在礼拜五，接下来礼拜五就要出发了啊，他们要到美中去传福音。接下来9月啊，11号到13号是我们教会的先道灵会，先道灵会啊，传福音，报喜信的，脚中是何等的美哈，何等的美。那我们这次先道灵会的主题是人人先教，你我有责哈，你我有责。啊，立位也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啊，耶稣门徒，他不但向自己同胞传福音，他也出去先教，最后为主献道啊。好，我们看下面经典2章18节，当下啊，当下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呢，一个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这两种人呢，他平常都互不往来的哈，但是很奇妙，他们就出现这个立位的筵席的场合当中哈。有趣的是正当大家正在很高高兴兴的在那边呢享受这些酒席的时候呢，脸上都带着洋溢着一种快乐的笑脸啊。但是这个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正襟危坐啊，愁眉苦脸，像筷子动也不敢动了。应该怎么样？这两批人正在见识哈，这很奇妙哈。既然他们来参加婚宴的酒席呢，但是呢，他没有成为旁观者，来了好像跟没有来没有两样哈。那他们就在那边见识了，结果他们就直接，他们也不甘寂寞啊，结果他们就来问耶稣一句话，然后跟耶稣说，他说，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见识，你的门徒倒不见识，这是为什么呢？他就问了耶稣这样一句话哈。那我们讲见识什么意思？见识其实是刻苦己先哈，是你把你在的就业时代，是你借助见识啊所带来的一些肉体上的一些痛苦啊， 那你心中产生了一些忧伤哈，你要把这忧伤跟痛苦带到神的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够悦纳你的敬虔啊。那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又为什么见识呢？那约翰的门徒其实见识可能还有点道理，因为他的老师啊，施洗约翰被抓起来被关起来了。我们在第一章时看到施洗约翰被抓起来，但是呢，法利赛人的见识呢，他们呢其实呢他们是假冒为善啊。耶稣其实不赞同他们这样的一个见识啊。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前上这样告诫门徒说：“你们见识的时候呢，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见识。他们是因为一个宗教的规条，他们宗教的一个他们自己所定的一个规矩，他们大概一个礼拜一跟礼拜四他们都要见识。他们见识的时候，他们又好像怕别人不知道。”他自己脸上就装着一个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且他们把这些事情呢变成一个宗教的规条，要别人也学受他们这样去做。因此呢耶稣就在就指责法利赛人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节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个杯的盘子，外面洗得干干净净的，但是里面却装满了一些勒索跟晃荡一些的污秽。在他们的心里啊，那耶稣呢，就用了三个比喻来比喻来回答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耶稣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此人见识的。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哈，当他们在庆祝个婚宴的时候哈。那新郎要预备筵席大概一个礼拜，他跟他的朋友的一起庆祝哈。那这个地方耶稣其实要指出告诉我们说哈，耶稣来的时候也成为我们一个盼望的理由哈，因为耶稣跟我们一同坐席，跟我们一同同在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的一个盼望哈，而且耶稣也知道他的身份是谁，他是谁在十九节哈，我们看到十九节，耶稣对他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此人见识啊。耶稣把自己啊比喻成他是新郎哈，在一个欢乐的气氛当中哈，如果缺少了主角，那你会觉得怎么？会觉得非常的没有气哈，如果新郎不在的话，那你不觉得这个婚宴一点的意思都没有哈？如果新郎如果在的话，跟他的宾客跟他的客人呢一同庆祝的时候，那你如果还是愁眉苦脸的话，那不是你感觉怎么样？非常的扫兴哈，扫兴。那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的降生呢？是要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当也是要开启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的一个阶段的开始一个开始这位耶稣呢，他被称为神的儿子呢，他要开展一个给我们一个人生的跟人类的历史呢，开展一个崭新的新的一面了，这一面。所以耶稣就用一个仙酒，就用了一个仙酒跟旧皮囊呢，用一个仙布跟旧布来做一个比喻他告诉我们，耶稣新约时代，耶稣来的时候要带来一个恩典的时期在律法的时代呢，旧约时代是个律法的时期呢。今天呢，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恩典来得救。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受那些律法上的规条，一个宗教的礼仪，在何况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自创了一些律法上的一些规矩、一些规条，要人做出来。今天我们呢能够蒙恩得救，完全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呢，告诉我们呢，一个新的酒跟旧的皮囊是不能混在一起，因为新的酒怎么样？刚刚发酵，你装在一个旧的皮囊里面，旧的皮囊它已经经过伸缩性以后，当新酒装进以后，可能会把那个旧皮囊把它蒸破。一个新的布，如果你补在一个旧的布上，你可能新的布会把旧的衣服呢，可能会把它扯破。耶稣来这边，其实他要来告诉我们说啊，新约所带来的救恩，神的恩典啊，恩典跟旧的规条啊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啊，是不能混合在一起。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成为一个人子的样子，因为他有权柄啊，他有权柄，他是啊，他是一个啊神的啊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哈，所以啊。希腊人呢，下一章啊，那么希腊人呢，他们创造一个新的字哈，这个字叫做 metanoeo 啊。这个字是由两个字所组成，一个是 metal， 一个是 noeo 啊 ，metal。那 metal 意思是在什么事情之后？那 noeo 呢？是在你的心智上、你的心意上，你做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宣告是什么？日期版呢？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献福音。所以悔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我们重新被主耶稣的来被他更新，我们厌恶自己过去所犯的一些罪，而且我们很忠心的，我们愿意啊能够改过自先哈。那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呢，五章七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哈，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告诉我们，我们又要将我们的心呢，心智改变一新，并且穿上新人的样子啊。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在我们当中哈。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耶稣，我们谢谢你。